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2月10号。我这一报日期就说明今天聊的是一个正在进展当中的时政话题，谈的是截止到目前这个时间点所获得的讯息。其实今天这集节目是上一期的延续，因为过去两天有多个消息源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缺席了12月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了，今天得进一步聊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李希就和原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一样，接连缺席两次重要的活动了。一次是11月28号的中央政治局集体缺席，另外一次就是12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于是现在焦点就开始从马兴瑞身上逐渐向李希身上转移了，因为李希毕竟他是政治局常委，地位更高更加重要。说政治局常委在任内发生状况，如果不是健康原因，像黄菊那样，那么就是1989年以后的第一次。周永康被抓被判刑是他卸任以后啊，并不是在任内。在任的中纪委书记要违法违纪了，那就热闹了，那就是中纪委从来没有过的，是有史以来最大瓜。11月28号中央政治局的集体缺席，马兴瑞缺席是确定的了，很多媒体说李希也缺席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信号。那么李希的情况呢，确实比较微妙。回头看中央电视台当天报道的画面，政治局常委所坐的内圈这一层一共有七个人。在政治局集体缺席当中，座位摆放的讲究是这样的啊，内圈这一层呢是在任的政治局常委和一到两个来讲课的专家，外圈这一层呢则是其他在任的政治局委员。所以在里面这一圈呢，李希应该是有他固定座位的，就是面对观众的左侧，蔡奇的后面。但是在11月28号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李希的位置却是空的啊，左侧只有蔡奇和赵乐际两个人。那不是在场有七个人吗？还多出来一个，那应该就是来讲解网络生态治理的专家。而且央视当天的报道给出了所有在场的政治局常委特写画面，唯独没有李希，所以说李希缺席的这一天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应该是确实的。但之所以说李希的情况又比较微妙呢，那是由于11月28号当天政治局会议的主题是审议中央巡视工作报告。中共有一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谁呢？就是在任的中纪委书记，上一届是赵乐际，这一届就是李希。李希这个小组长如果不参加，那么上午的政治局会议是开不了的，所以上午的政治局会议李希应该是参加了的，但是没有参加下午的集体学习。政治新闻呢，我们不应该从一个单一的迹象来解读啊，比如一个镜头、报纸的一个标题，或者李希缺席的一次活动就说他出问题了。因为政治局集体学习呢，它不像会议那样要求那么严格，如果李希有特殊情况，家里有事儿或者身体不舒服，他是可以不用来参加的，上午来开会就行了，这么解释是解释得通的，单一的信号还不适合做出过远的推论。但是接下来又出了一个加强信号，就是刚刚不是在12月8号又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吗？在会议之后的新闻报道通稿当中，有人发现并没有出现什么听取中纪委汇报工作这样的字样，这就有违于每年12月份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惯例了。确实是这样，我查了一下，历年12月上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都会有什么听取中纪委、国家监察委汇报工作、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这样的字句，而今年呢则是没有的。通常在12月下旬还会有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但那是民主生活会啊，是务虚会，不是务实会。所谓全年工作的收官和部署来年的工作，通常就是在12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完成。那这样看的话呢，如果在12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当中没有听取中纪委汇报工作这项内容，那么到今年结束之前都不会有了。这算是叠加了一层非常可疑的信号，李希到底是怎么了？再来就是关于李希的公开报道仍然停留在11月21号他出席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这个事情上，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特别是12月3号原中纪委驻中组部监察组组长李刚被判刑以后啊，作为他的直接上级，李希还没有新的消息。这个李刚，有些观众问是不是当年我爸是李刚的那个李刚啊？不是，那个李刚是保定市公安局一个区分局的副局长，是个副科级，只是个很小的官。当不利信号出现以后，较长时间不露面辟谣，也是高官出事 近几年一个非常显著的迹象啊。那咱们掰着指头算一下，从10月28号李希缺席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大家看到这期节目差不多过去两个星期了，中间还加了一个12月8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闻李希也没有出席。那么李希现在应该有很大的压力，赶快露面辟谣才对。你看看人家韩正啊，在露面辟谣这个事儿上就很积极。前几天很多人在议论，好像韩正有一个月没露面了啊，是不是他也出事儿了呢？于是韩正就忙不迭的在12月8号这天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外长一行，表示我没事啊，你们不要瞎传。国家副主席会见别国外长，这在当前不能算是一个很常发生的事，直接对口的接待者呢，应该是中共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有的时候负责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和国家副主席也可以见一见，但是自从中央外事委员会成立以后，基本上这么些年来啊，副总理和国家副主席的外交职能被削弱了很多。王毅自己就是中央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所以基本上他一个人见就行了。韩正出来插一脚，纯属打酱油，为自己辟谣的意味就很重。你看连韩正这么一位过气的常委对辟谣这事儿都这么上心，而李希作为一个在职的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是中纪委书记啊，传出了不利消息差不多两个星期，都已经足够衍生出 N 个八卦故事了，他还没有露面啊。那现在李希这个状况呢，就有点类似于马兴瑞几个月之前的状态了。目前马兴瑞出事的概率已经可以调到 70% 以上，而李希还有两个关键自证没有出事的时间点，一个就是年底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你看他露不露面，再一个呢就是明年年初的中纪委委员全体会议，特别是后一个中纪委全体会议是决定性的信号，如果这个会议被推迟了或者李希没有来，那么李希出事的概率就可以飙升到 90% 以上。这个中纪委全会呢，通常在一月上旬发生，那说起来离眼下也很近了，这已经到12月中旬了，就不到一个月时间了。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共常委这一级存在着动荡的话，那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住了。那么接下来总结一下2025年两会结束以后到目前的各种宫斗故事，我们大致可以发现这么一种模式，就是除了说习近平要在四中全会上交权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张幼霞要兵变这个事儿找不到迹象之外，其他故事基本上啊都应验了，从一开始的谣言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那最新的故事就是围绕着马兴瑞被捕涉及到彭丽媛的这个故事，最早从今年7月份就传出了，说马兴瑞被带走调查，连同他的妻子和秘书一起都被抓，被拘禁在安徽的高干留置中心。这个消息呢，是11月18号当天晚上传出来的。爆料人是蒋网正，他是原平安银行杭州分行的干部，现居澳大利亚。蒋网正说，马兴瑞是在11月18号晚上被抓的，几乎就在他被抓的同时，消息就泄露出来了。目前这条消息大概率被证实为真。随着爆料出来的还有很多细节内幕，比如说抓走马兴瑞的是中纪委办公厅主任李欣然，目前掌握的线索是马兴瑞的妻子荣丽是彭丽媛的白手套，涉及到彭丽媛的资金至少有70亿元，部分资金被转入了马兴瑞的女儿和女婿在加拿大的账户，还有一些钱被转到了他们在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意思呢就是说马家人是为彭丽媛代持资金的。最新的故事版本则是说这个金额涉及到了上千亿元，说马兴瑞在新疆四年期间接触到了各种援疆资金达 3.3 万亿元，他侵吞挪用了上千亿元，但他不是独吞，而是向李希和彭丽媛输送的巨额利益。这个最新版本故事的快速传播是在新疆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被抓以后，但是你说上千亿元这么庞大的资金是怎么输送的啊？目前还没有可信的细节，但他大致的逻辑说的是从马兴瑞在广东任职再到新疆任职的经历啊，从而就把他和彭丽媛和李希串联在了一起。马兴瑞和彭丽媛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两个人的山东同乡关系，那他和李希的联系是什么呢？这两个人曾经在同一时间段在广东任职，还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从2017年至2022年，马兴瑞是广东省省长、省委副书记，李希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是马的直接上司。马兴瑞离开广东比李希略早，早了不到一年。2022年二十大之后，两个人都获得了晋升，一个去了新疆，成为了政治局委员，一个进了北京做政治局常委。现在这两个人又一起消失，就说明当前中共的政局有高度的潜在爆炸性， 也说明10月份开的那个四中全会并不是答案。在会上没有出事的人不意味着他就安全了，还有会前的谣传在会上没有兑现的也不意味着他就彻底破产了，就成了无聊的听床了啊，有可能会在后面兑现。其实不管是预言还是谣言，最难掌握的就是时间，他完全可能在你已经都忘掉他的时候突然蹦出来变成现实。比如你看地震预报啊，他告诉你的是日本南海海槽会在未来30年发生巨型地震，概率是 60% 到 90%， 问题是它会在未来30年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发生啊。但毕竟谣言不是科学预报是吧，谣言很难告诉你概率。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在10月份以前流行的谣言，哪些是不太可能日后兑现成真的，哪些呢是有变现的潜力的。最引人不满的一条谣言就是说张幼霞兵变啊，说他就是推背图里的那个申代工的人。不少自媒体人从解放军日报的几个标题或者是几种提法就推导出很多兵变的迹象，但是从中共的军事体制来讲，不管调动军队的规模大小，在几种情况下都必须经过中央军委主席批准，这就让张幼霞直接动用军队逼宫可能性变得很小。第一种必须要经过中央军委主席批准的调动是军队的跨战区调动，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虽然不跨战区，但是军队要进入城市，比如要救灾或者处理其他应急事项，那么就需要这个城市所在的省级政府提出要求，然后由驻地部队啊层层上报，经过战区、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再到中央军委主席，一个环节都不可以跨过，否则军队绝不可以进入城市。再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军队是在同一战区内调动，也不进入城市，但是要进入敏感地区，或者要做出一些有敏感性的战略部署，也必须层层上报，直至中央军委主席。比如西部战区的部队要开赴西藏支援中印前线，或者说东部战区部队的导弹和飞机要转场，要部署到离台湾更近的地方等等啊。那这些情况相当敏感，也必须要中央军委主席点头。今年8月份曾经传出消息说第82军接管了北戴河防务，控制了北戴河会议等等，那这就需要河北省政府提出请求啊，说为什么要军队介入当地事务，然后呢驻地部队再层层上报。你说张幼霞打一通电话，82军军车就开到秦皇岛市的街头的话啊，那就不是在谋划兵变了，而是政变已经发生了。那你直接把习近平抓起来就完了呗，就别再把他放出来了，他要放出来不整治你吗啊，说你篡党夺权，学当年的林彪，他还名正言顺了。所以这个传闻大概率是假的，自媒体上是流传出了一些军车的照片，但是没有标明时间和地点，也不能够作为确凿的证据。你说张幼霞在军队体系里面拿到了更多的权力，搞掉了更多习提拔起来的将领，这个事情是可能的，但是他直接调动军队搞政变啊，这事儿的可行性比较低。至于说高层串联反习，这个事儿要实施起来也有困难。在政治局委员这一级，他们是不能够直接彼此联系的，说打电话聊聊天儿啊，煲个电话粥，或者是在微信上建个群，那是不行的。从这一点上讲，说这些中共高层是囚徒也不为过。总书记这个角色呢，他在会议的表决权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常委会会议上啊，他也只有一票。但是总书记有个特权是别的政治局委员没有的，就是总书记是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会议的召集人啊，同时呢他也是会议的主持人，他通过手下的中央办公厅说是要讨论个什么事情，开个什么会，发通知给其他委员们参加总书记召集的会议，这是政治局委员们碰头联络的唯二合规途径当中的一个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参加其他大型活动，比如人大政协两会、节日庆典，还有共同会客等等。其余的时间，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都是按照分工各管一摊，他们彼此之间要有什么联系，都是通过各自的办公室发文去函，遵循体制途径。哪怕只有两三个委员们凑在一起开小会，那也是严重的违反政治纪律。在习近平掌权以前就是这样啊，但没有那么严。邓小平会时不时的邀请其他的退休高层和在任高官去他家啊，讨论个什么事儿。胡耀邦辞职以后，到他1988年去世以前，邓小平呢是想让胡耀邦反省一下，然后再给他安排别的职务。在这期间几次请胡耀邦去他家啊，但是这种事情呢，在习近平时代就不会发生了。政治局委员之间要搞家宴请客也成了妄议啊，也是要被禁止的。习近平不是讲要把规矩挺在前面吗？他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们就得以身垂范。另外呢， 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们，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什么家政人员、警卫，那也都是派来监视他们的。他们要串联开小会，要躲开身边的耳目也很难。政治局常委他身边的警卫人员是中央警卫局负责的，驻京副国级领导人他们的警卫工作是公安部特勤局负责的，其实也都是监视者，这让委员们想要彼此串联的难度变得很大。但是呢，也不是绝无可能，也许通过中间人可以试一试，比如通过夫人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比如秦刚的妻子林燕就是以手工月饼取得了彭丽媛的好感，对她丈夫的提升起到了很大助力。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和彭丽媛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被称为是中国版的闺蜜门事件。但是造反这个事儿吧，你就很难通过中间人联系，那个太不可靠，风险太大了，需要参与者当面确认才行。但是政治上的事儿呢，我一般不说不可能。一件事情被逼急了，有很多种实现方式，有一些是我们还不曾了解的。只是说在习近平掌权时代，不管是元老之间还是在任的政治局委员之间，想要密谋比以往更难。而且现在在习以下权力相当分散，少数两三个人合起来搞一个惊天一击也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比如前面说的82军接管北戴河防护这个谣言，它就需要有河北省政府、中部战区，再加上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得有多个系统、多个层级的人参与，这个82军才进得了秦皇岛市，难度就很大。而且就算少数人搞一个惊天一击得手了，他也控制不了后续的局面。这是讲一下过去流行的政治谣言当中哪些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但是从时事的进展来看呢，确实一些对习很重要的人陆续出事，连带着习近平自己的权力也发生了动摇。马兴瑞就是这样，马兴瑞出事牵连到了两个对习来讲非常重要的人，一个不用说是他的枕边人彭丽媛，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亲信中纪委书记李希。其实彭丽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职委员，这个机构没有对外公开过，因为去年彭丽媛穿着少将军装视察一所军校，校方打出了他的头衔。从名称上来看啊，干部考评委员会这个机构呢，应该是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以内。所谓委员会嘛，那它应该是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机构，其他委员应该是来自于其他战区和军种的政工干部。而彭丽媛是专职委员，那也就说明别的干部是兼职委员，他相当于就是这个考评委员会里面最说了算的一个。他在军队的干部晋升考评问题上有很强的发言权。那么好，现在解放军折腾成这个奶奶样，九名上将在四中全会前被集体开除党籍军籍，负责人事工作的军委副主席都被抓了，那你彭丽媛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这里面能没你啥事儿吗？你能不承担责任吗？这个事情还没了呢，又扯出了他的同乡马兴瑞和他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马兴瑞的妻子荣丽和他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输送关系。那从这些迹象看，确实四中全会发生的这些地震是冲着动摇习近平权力去的，而且习近平这边的震感越来越强，越发清晰的这个斗争已经指向了他的身边人。只是和以往不太一样的是啊，在这波斗争当中发力的到底有谁，目前还真的看不出来，这是时评界这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情况。那这种力量呢，不像以前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啊，就是一个军人身带弓，勇士后门入地宫，以什么兵变悍然一击的方式拿到习近平，不是这么搞，而是也学习近平搞掉江派团派的人一样，是用一种反腐败慢火炖的方式，先从查军队的贪腐入手，然后一根一根的拆掉习近平的台柱子，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习近平的识人不明。再说回到今天的关键人物李希，如果连他也出问题，对习近平的打击可以用致命来形容，因为反腐是习近平起家的本钱，他的政治资本一多半都压在反腐这个事情上了，那么操刀反腐的中纪委书记如果都卷入腐败的话，那就会让所有的反腐成绩还有反腐本身的正当性成为云烟啊！老百姓的印象是啥呀？感情就是贼喊捉贼，而且是大贼捉小贼，本来是习近平应该最信任的最委以重任的人啊，现在也爆出了这样的丑闻，那你习近平是不是也不太干净呢？是不是也脱不了干系呢？就会引发这方面的联想。李希这个人和习近平有很浓厚的私人关系纽带，他是甘肃省两当县人，这个两当县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起家闹革命的地方， 从1986年起，李希成为了当时甘肃省省委书记李子奇的秘书。李子奇呢，又是习仲勋的老部下和陕西同乡，所以每当他进京或者去深圳拜会老领导的时候，李希都会随行。所以李希和习家很早就有密切的交往。当时习近平是刚刚踏入政界，就和李希相识了，这两个人就算是半个发小。2007年，习近平给梁家河老乡回信的时候，梁家河就是习近平当年插队待过的地方，他给老乡回信的时候，据说就是由李希转交的，所以这两个人的纽带非常深。随着习近平的接班，李希也步步高升。如果李希不是他的亲信，习近平是不会让他接手中纪委这么重要一个部门的。那么现在彭丽媛和李希同时都受到了牵连，这是从根本上动摇习近平的危机，很可能是习的对手要迫使他做出重大让步。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反腐搞了十几年，到底反了个啥？那这个事儿呢，还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可能有新的消息。李希什么时候露面，以及以何种方式露面，都会交代进一步的线索。那么我们再根据新的线索来修正当前的判断吧。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最近聊的是伊斯兰教问题啊，这在西方很多国家是相当敏感的话题，主要是目前西方社会的伊斯兰化，它已经融入社区了，和西方国家的很多固有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了。那么在这一期会员节目当中，咱们就打破禁忌来聊一聊伊斯兰教，主要是谈一下中文圈对伊斯兰教的一些不太了解又忽略了的方面啊，也欢迎大家访问文昭点 CA 成为会员。那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上，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